哦，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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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法师，各位居士，晚安。今晚就是讲下佛门之中的难行道与易行道，究竟是怎样的呢？我佛世尊为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观机是教说法道生49年，演绎了无量的法门，无非是欲令众生开佛之见、悟佛之见、入佛之见，脱离生死烦恼的此岸，到达涅槃清净的彼岸。这度呢就是我们今晚所要讲的主要的题目，因为学佛是为了要开佛之见、是佛之见、悟佛之见、入佛之见，但是怎样去实践去行呢？在行门之中就有难行道、易行道了。怎样为之难？怎样为之易呢？咁我哋今晚就系要为大家分析一下，喺佛经里头系非常之广博，因此古时嘅大德咧，将佛说法49年，将佛嘅一代时教归纳成为八宗，咁啊嚟到分门别类加以研究。八宗咧，咁相信各位时时都有听过八宗。就是花严宗、三论宗、唯识宗，亦即唯识宗又叫做法相宗、天台宗、律宗、物宗、禅宗、净土宗等。而在每一宗里头呢，都有种种的名相、种种的研究，还有各宗都有种种的修行的方法。但是修到究竟之处、最究竟的时候，都不外是都是能够见自身如来藏真如妙性，亦即是如来藏真如妙性，亦即是刚才所讲的开佛之见、是佛之见、悟佛之见啦。而这个所谓如来藏妙真如性，亦即是众生本具，是我们人人本有的真如自性。到了这个境界，这种境界呢，不是一切言语所能够表达，亦都不是我们的心用思维可以想象得到的。那到这个时候是无可分别。所谓十八界一如，如呢就是如如不动，如就是不动的意思。到这个时候心无分别，众生即是佛，所谓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那我们人生在这个五族恶世之中，又植于末法的时代，能够有缘归依佛陀是非常之幸运的事。因此我们对于佛法的道理应该加以深入的研究佛法，同时选择一个适合自己根器的方便法门，来到作为修持，切实的修持，希望能够跳出三界的火闸。因为三界之中呢，总是具备种种的痛苦，那这种世间种种的苦是很多的，就好像在日发生的风灾、台风，有时风灾会造成很多的灾害，除了之外还有很多的天灾人祸。因此呢，佛经将我们这个世界譬如为火宅啊，因此我们既然居住在火宅之中，就应该要趁早出来。所以佛经里头时时劝人讲，此身不向今生道，更待何时道此身。既然我们生于火宅之中，为什么不想个办法来出来呢？要出来就要去修持佛法了。那这个就是我们学佛的人应该自己劝勉的。讲到佛陀的一代时教之中呢，龙树菩萨有一部著作，就在十住毗婆娑罗论之中，他就将佛的一代时教所开示的一切法门归纳 分为呢易行道与难行道两种啦。一种呢就是凡是依经教在我们这个国土积功累德去修行，直至到断惑正真修行正果的，都是属于难行道。第二种呢就是凡是能够依正土法门来到修持念佛，仗住佛的愿力接引，能够往生净土，去到彼国之中忠诚正觉的，就属于易行道所涉了。由此可以知道，在各种的宗门之中，各宗之中呢，除了正土法门之外，其他的各宗所修持的法门都是属于难行道了。怎样为之难，怎样为之易呢？那我们可以由以下几点呢可以加以分别说明的。所谓难呢，首先讲第一点，所谓难者呢，就是指其他的宗派修行呢，它的方法就是完全是凭智力，所以比较上是困难。所谓易者呢，就是指净土中它是兼具了自他两种的力量，在两种的力量之中呢，他力就是属于阿弥陀佛的愿力，是愿比自己的力量为大，所以比较容易。所以难呢是要靠自己去完成的，就好像我们爬山一样，是要靠自己一步一步向上，比较困难啦。而易呢，容易者呢就要靠他力，他力呢就是有一种辅助，就好像我们上山的时候，以前可以坐轿啦，或者现在你可以坐车，咁由车呢载我们上去是比较容易得多啦。第二点呢就是讲到其他的各宗呢，他们的教义比较多，比较分化，因此在下手的时候还有呢在中间的阶段呢都不容易着力，因为他们的教义众多，而且修行的法门也都多，因此呢我们不容易着力，着力呢即是不容易找到一个依靠，因此比较困难。而净土宗呢它的门路比较简单，只要我们能够认识念一句阿弥陀佛，或者只要具备信愿行作为往生的资粮，那就得了。所以它的目标比较明显，只要我们在能够念佛，不论你行住坐卧任何的时候，所谓在二六时中到处都可以念佛，你在家里做家务的时候可以念，或者做其他事一样都可以念佛，不一定说你一定要盘起一腿来念，或者要有一个一定的地方坐在这里安定的，只要我们能够专心一意念佛，你做什么的时候都可以念。所以我们在下手的时候和在中间阶段都容易去着力，所以比较容易得多了。第三点呢，如果我们修行其他宗的法门呢，需要有高深的师资，要有名利的根器。怎样为高深的师资呢？就以修禅宗来讲啦。咁如果你修禅宗的话，需要有一位过来人，曾经修行过禅宗的人来到作为我们的，来到指导我们，先至不至于是走入歧途。咁同时亦都有名利嘅根器，就係我哋或者係过去生中曾经有修禅宗嘅禅根力。咁同时仲要有充分嘅时间。咁样呢，有充分嘅时间加上有种种啲良好嘅因缘，先容易成功嘅，先有成功嘅希望。所以你如果修其他宗，要有好嘅师资啦，要有自己根性力啦，同埋要充分嘅时间。因此要具备这些条件比较困难。而净土宗的修行呢就不需要这么多了，亦都不需要说一定要有好的师资，亦都不需要恐惧自己的根性不好，因为修净土宗呢上中下的根性都可以修，不论你在家出家 或者聪明，或者愚蠢，或者你得闲嘅人，或者非常之忙碌嘅，甚至你行住坐卧与物动静咧，都可以念佛。因此咁样咧，就比较容易啦。第四点咧，咁就我哋呢个时代称为咧末法嘅时代，众生咧通常都系比较福薄，而且障重。因此修其他的宗不容易成功，因为其他宗的修行方法是不能够契合末法时代众生的根性，所以属于难行道。而净土宗虽然在末法的时代，但是依据净土宗的修行方法，依旧可以能够度脱生老病死。因此在佛经之中有一部大疾经，里头有讲：末世亿亿人修行，罕有一人得道，唯依念佛能度生死。所以佛咧早在佛在世的时代已经有这种预计了。只要我们能够信愿坚固，修净土咧系可以万修万人去嘅，所以属于易行道。现在咧，我哋再将所谓难行道究竟难喺边度咧？点样叫做难咧？咁我哋就指出举出事理嚟到略为说明啦。第一点咧，先讲如果依《花严经》修行，《花严经》咧系佛教里头一部最大部嘅经典。称为最圆顿的法门。咁呢部经咧系有上中下三本嘅。上本嚟讲就有十大千微尘数偈。讲到偈咧，就系、是、佛教里头嘅一种嘅呢、这个问题，就系、是、有啲系四个字一句，有啲或者五个字一句，或者六个字一句，每一句嘅字数相同嘅。我哋称为偈。咁根据《花严经》里面咧，你哋睇《花严经》系一部好大部嘅经。咁究竟里头有几多首偈咧？喺里头有讲有一四天下微尘数咁多偈，其实就系形容啊，《花严经》嘅内容咧非常之多，系多到数之不尽。咁呢、这个。但是在我们这个世界能够见到的《花严经》当然只是有限的，因为真正的《花严经》的全部呢，全部《花严经》就在龙宫里头，而龙树菩萨呢，因为入龙宫看到《花严经》，就靠他自己的记忆出了来之后，就将自己的记忆看过的《花严经》的偈语写上出来。咁所以我哋喺呢个世界所能够见到嘅只係一小部分。咁呢个呢我哋姑且唔讲啦。就以我哋将花严经已经传到中国嘅就有几个译本。有两就以晋唐两个译本比较简略。咁但係喺译本之中啊，就单单已经有中文翻译嘅译本之中呢，只係龙宫里头的一部分，同原来的龙宫所有的花园经的全部呢相比是差得多了，但是亦都有三四万偈。所以如果从花园经依花园经来到修行，那我们应该从哪一品哪一首偈来到下手去修，怎样去修持呢？怎样修持才能够取入就是花严经所讲的境界，事事无碍的法界呢？怎样才能够证入毗卢遮罗的圣海？那这种境界呢是非常之广大的，亦都不是一般小根性的人所能够了解毗卢的。所以佛初说法的时候，初初成道说法讲花严经的时候呢，那一般小根性的人就在里头有形容，一般小根性的人就是有眼不见舍罗身，有耳不闻圆顿法，就是指小乘的人就好像小学的程度。如果我们为小学程度的人，你跟他讲大学程度的内容，那他讲了 你就算好用心去讲，咁佢都听唔明，都唔知道你喺度讲乜嘢。所以花言经呢，就是大根性嘅人所能够理解嘅。咁因此啊，我哋如果于自花言经去修行呢，就有困难啦。因此点样先能够依住花言经修行去进入世事无碍法界，进入毗卢圣海，得到清净嘅法身是不容易。即使我们能够明白花言经的一切的理论，但是你不明白实践的阶梯，亦都没办法去修行，亦都不过不外乎呢，在理论那里明白只是可以作一种滑饼充饥。第二再讲到唯识宗，就是法相宗。唯识宗如果你要依住法性唯识法相宗来修学呢，首先除了要对唯识宗的六经十一论要有深入的研究深切的理解之外，还要对于唯识最后一着所谓要显相正性，要做得圆满无余才算是成功。但是如果说要显除遍计执性，证到完成实性来说，怎样落手去做呢？而且要转色成智，所谓转白色成四智，亦都是在法相中来说是非常之重要的。因为如果不能够转色成智，就不能够成佛了。因为法相中里头说，色是虚妄的，智才是真实。但是怎样能够转虚妄的色成为真实的智呢？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功夫了。但是如果单从五色和白色来到上是呢，五色白色就是果上缘，是起码证得八地以上的菩萨才可以证到。甚至是要到到等觉圆满位才可以得到圆满。所以修行的过程之中呢，如果你要从这里出金刚定的时候，那这个境界是非常之微细，不容易去理解。那这个就是非常之高深的位置了。那这里我们暂时不讲。那就是讲到第六式第七式啊，是从因中修行的时候，你就要将它转为智了。要将第六式转为妙观察智，要将第七式转成平等性智。但是怎样落手去行呢？怎样去修行？怎样去将这个第七式第八式转成智呢？咁所以在今生来讲，有没有这样的时间？我们修行有没有这样的把握能够将色转成智，转到成功呢？恐怕我们要研究一下法相的道理，以解释世间出世间的种种的道理。做到的要做到有条不紊的地步来说，到这个时候已经是头发都白了。所以我们如果要依住去修学呢，是要需要很长的时间去下功夫，再加上我们要切实去修行达到成功呢，更加不容易了。第三呢，讲到三论宗了。三论宗呢，就教人要修八不正观，要教我们不入不生不灭不去不来不一不二不断不常的佛性。但是我们要修这种八不观的时候，究竟要做到什么程度，或者做到什么阶段才能够出来三界的尘网呢？所以在三论宗的宗语上呢，亦都没有明白的指出，只是我们依八不去修，可以达到如不动的理。但是修到什么时候可以才可以达到不生不灭或者不去不来这种境界呢，是没有办法预先知道。既然我们在理论上都没有办法摸着，那说到要行就更加不容易了。第四呢，讲到天台了。 在天台中他教以行径呢，就是教人要修三观以破三惑，教人修真假中的三观，破除三惑。最初的一着呢，就教人先修空观啦，修空观就能够破见思惑，成为一切事为出世的标准。但是依因缘所生法呢，将根身气界宇宙万有一切法呢都观成为空，咁先修呢个空观。修空观呢，对于利根嘅人嚟讲，或者可以成功，或者佢修空观呢可以容易上手。但係对一类钝根嘅人嚟到讲呢，恐怕呢就冇呢种能力，比较艰难啦。所以佢观虽然係修观，但係观而不空，就冇办法喺十八界之中呢能够出嚟。十八界即係六根、六尘、六色，合为十八界。如果你观十八界唔能够观空嘅话呢，就唔能够出嚟呢个十八界嘅凡夫嘅范围啦。即使有类你能够观，能够去观呀，但係有时亦都会容易落于一种恶取空，即係还空啦。将自性行于一种断灭，有时仍旧成为一种很有疑虑的大问题。所以凡是修一切法是需要透彻明了，如果要有好的思识，如果你要修观是应该要具备25种的方便，具备25种方便再来学习修观就容易成功了。如果没有25种的方便，你去修观亦都不容易得到受用。第五呢，讲到密宗，香港人很多都欢喜去学下密宗。密宗呢最明显的修为是要在心口耳三密加持，但是修持这种的加持结果呢，他说修持这种加持的结果，可不可以真正破尽住地的无明，或者呢福慧圆满，得到圆满的十号呢？十号即是如来的十号，如来呢应供正见之明行足善世世间解无常事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一共呢有十个称号，就是成佛所具备的十种通号啦。如果修密宗能够咁容易证得呢个破除无明住地嘅话，咁历代以嚟嘅修密宗嘅人系好多，但系成佛嘅人应该亦都唔少啦。但系事实上，我哋睇密宗咧，凌波车系好多，但系系咪真正成佛咧？我谂真正成佛嘅系冇啦。所以喺佛释迦牟尼佛之后，直至到当来弥勒菩萨出世成佛，在这中间是未见有佛应允而生的。所以虽然密宗讲即心成佛，只不过是一个漂亮的说话。所以真正来讲，密宗虽然有很多称为活佛，但是是不是真正断惑正真的佛呢？就未必是了。咁我哋刚才咁讲呢，并唔系话反对密宗，只系以事呢论事就讲啦。咁讲到密宗呢，我亦都知道，咁我亦都有去修。只不过呢，我哋刚才讲嘅就系讲各人嘅根性系有唔同。我哋如果话你修密宗当一种日课嘅去持咒啊去修啊可以。但系讲到要破惑正真，系要需要切实去修行嘅。要做到身口耳三业相应，能够做到三业相应呢，亦即系等于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啦。亦即系等于禅宗所讲嘅，你能够知道嗰个话头，参透咗话头啦。咁呢啲呢都系对于呢啲道理，我哋能够悟到呢，修任何一种都系一样嘅。但系修呢，要真正修行断惑嚟讲呢，系唔容易嘅。第六呢，讲到律宗啦。 律宗呢特别注重持戒，在三学之中戒就是启发定慧的，所以这一宗的修为是先先以戒来制止三业的邪与非，然后以定慧来到复断见思烦恼。我们刚才都有讲到见思烦恼，怎样为之见思烦恼呢？佛教讲见惑的烦恼呢有88时，思惑呢有81品的思惑。所谓见思烦恼，就是我们所知所见的一切山河大地森罗万象的种种的境界所引发的。所以思惑来讲，就是见惑，就是就我们的知见来讲。思惑呢就是在思想方面来到讲。所以我们的见思烦恼呢非常之多。但如果你说要修以持戒，来到以持戒功夫以定位来到复断见思烦恼而出三戒呢，如果以现时的根器来到讲呢，假如不兼修其他的法门，只是单单持戒，或者你出家的受持又具足戒，或者在家的人受持五戒八关斋戒，或者最高的菩萨戒来讲，即使你是做到了持戒是非常之严正，但是亦都不能够破除见思烦恼的。因为持戒呢只是制止我们不做恶，因此呢除了持戒之外，持戒呢只是一种出世的正因，你仍旧呢还要去修持其他的法门才可以断除了一个见思烦恼吧。第七呢就是讲到禅宗了。禅宗呢在唐宋之间呢，唐宋的时候非常之盛行，但是现在呢修禅宗的人，修禅的人呢已经不是太多了。他讲到禅宗呢，修禅宗的人即使他具备了25种的禅方便，为什么为之25种的前方便呢？第一就要具有要具五缘，要具备五种的助缘。这五种的缘呢，第一就是要持戒清净，你能够持戒，持每一条戒都能够清净不犯戒的。第二呢就要衣食具足，你衣食呢能够足，不用呢为这个衣食而烦恼。第三呢要行居正处，你居住的地方所住的环境不要太过嘈杂。第四要识诸缘无，一切的慢缘呢你要放下。第五要近善知识，要遇着一些有道德的法师能够尝试去亲近向他请教。这五种呢称为五种的缘。所以要修学禅宗呢，首先要具备这五种的条件助缘。第二呢呵五欲。五欲是什么呢？就是色声香味触，我们称为五欲。呵呢就是要远离他，不好要，不好时时受色声香味触的这五样东西的困惑，所以要呵出这五欲。第三欲呢就要弃五盖了，放弃个五盖。五盖是什么呢？就是贪。贪呢就是每个人都要用贪心要去除它。第二嗔恨心。第三呢睡眠。睡眠呢人呢都有种贪睡的，有时你少睡一个钟头都觉得自己是不够精神，都觉得自己是精神不足了。第四呢就是属于吊悔了，即是心是散乱，不能够集中，时时呢散心乱意的。第五就是疑了，疑呢就是怀疑，怀疑呢是我们的烦恼之一。有时见到人哋两个人在那里讲嘢，啱啱你行到埋嚟呢，人哋讲完你就会怀疑，咦 佢哋系咪讲紧我嘅坏话？见到我哋即刻唔出声咧，所以心中咧就会有一种愤怒，就会生一种烦恼啦。呢种咧就系疑啊。咁所以我哋要将呢五种嘅烦恼咧，就要去除贪嗔啊、睡眠啊、丢悔啊、疑啊呢五概咧，将佢去除。第四咧，仲要调五事喎。五事咧就系要调，第一要调饮食。在食嗰方面，我哋要令到我哋嘅肚啊唔好太饿，亦都唔好太饱。所谓调食咧，要不饥不饱。第二咧，坐嘅时候要调睡眠啦，一定要唔好太疲倦。咁啊，要睡眠睡得好，静坐先至好噶。第三调心，调我哋嘅身体坐喺度嘅时候唔好歪唔好斜，要坐得好适当。第四调息。就是我们的呼吸出入息。第五调心，要令到我们的心静坐的时候坐禅的时候不要散乱，所以要调这五字。第五呢就是行方便，就是要尽念为一心，尽精进。第二呢要念，念呢就是念之在之，要意志集中了。实为就是智慧，能够尽念为一心。依定力来讲呢，就要到功夫纯熟才可以破除呢末后的牢关，然后才可以出生死，对于生死出来生死才能够有把握的。否则的话呢，要因境现前的时候仍旧要随他去。所以修行禅宗呢亦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讲到禅宗呢，在唐朝有一位邓隐峰禅师，他是修禅定，修一种空观，入空定已经很有功夫了。所以他入空定的时候能够与虚空合体。有一次他入于空定的时候，有两个小鬼就要来捉拿他了。但是因为他尝试入空定，所以与虚空合体，因此这个小鬼来到呢要捉他，找极都找不到他。但是找不到他怎样好呢？于是就问个土地公，那些山神，那些鬼神啊，问他怎样可以找到这个邓隐峰禅师呢？土地公就尝试在那里出入就知道啦。于是就告诉他知，哦，你找他不到啦。他虽然在这里，但是因为他时时入于空定，与虚空为体，所以你根本就找不到他。咁点算呢？有冇办法呢？土地公知道，诶，有办法。因为邓隐峰禅师呢，佢系好鍾意一个宝瓶啊。一宝瓶呢就类似一玻璃樽咁啦，玻璃。佢话只要你敲响佢个宝瓶呢，咁呢佢就会出定啦。咁有两个小鬼得到呢个方法之后，就用呢个方法去尝试敲响个宝瓶啊。宝瓶一敲呢，一响，邓隐峰禅师即刻出定。一出定呢就见到个人啦。於是两个小鬼呢即刻搵条锁链锁住佢。一捉捉到佢啦。咁当时邓隐峰禅师諗下，我咁有修行，一向修行咁好，点解会俾呢两个小鬼捉住呢？諗下，哦，知道佢关键喺边度啦。就因为佢好仲未曾啊能够放下嗰个宝瓶。所以宝瓶一响，佢个心念就动啦。就想下怕人家整坏个宝瓶，所以就即刻出定。於是呢他就对那个两个小鬼说，他说，喂，鬼大哥，不如你放一阵先啦，等我办妥那些事你再来捉我。两个小鬼当然不行啦，但是邓隐峰禅师说好快啫，只要好快的时间。咁当时横掂你都已经知道怎样可以找到我的方法啦。咁两个小鬼又想下，是喎，横掂都可以找到他啦。於是呢就將個鎖鏈一拎開，當佢將鎖鏈一拎開嘅時候呢，鄧隱峰禅師就將嗰個寶瓶呢即刻就劈，即係抌落地下，將個寶瓶抌到粉碎啦。咁即刻呢就入於空定，小鬼呢再捉唔到佢啦。於是佢喺空定之中就講咗兩句偈，佢話若能鎖得虛空住，回頭再捉鄧隱峰。咁由呢一個故事睇嚟呢，就是修禅定，修禅虽然是很有功夫， 都好，但是如果未能够了脱生死呢，一样都是不得的。一讲到禅宗呢，那里都有一位禅师，他能够，他是专修水观，所以入定的时候，因为他是修水观，在入定的时候呢，他的房室呢，就是所居住的地方呢，变成呢，就是到处都是水。那他入定的时候，周围都是水。因此呢，他有一个小徒弟呢，见到个师傅的房都是水，于是就拿了一个石头向个水那里扔，投石去水那里，扔出来水那里。当师傅出定的时候，水没了。但是师傅的感觉到呢，心口呢是隐隐作痛。后来他就知道什么原因。因此就对个徒弟说，他说我再入定的时候，你见到个水，水里头有一嚿石，你就将个石呢，那嚿石头呢拎起。果然呢，个师傅第二日再入定。入定的时候，个房室里头呢亦都是充满了水。咁徒弟呢就将个水里头嘅石头呢拎咗出嚟。后来师傅再出定呢，咁呢个心痛嘅毛病呢就好咗啦。所以呢作为一个禅师能够修禅定呢，入于入定能够化水呢、这个功夫呢，佢咁已经达到相当高，已经好了不起啦。就因为仲有一个执着，所以心里头呢多咗个石头，仍旧呢感觉得唔舒服。因此修禅定能够化为水，能够化为虚空，这个功夫已经了不得了，但是生死未了呢，仍旧呢功夫未足的。所以这样的故事呢亦都可以成为我们修禅定的人作为一个警惕。以上所讲的各种的修行方法呢，都是属于难行的门。你知道我们人生百年的光景呢，无非在刹那之间，四大的幻化之身呢是不能够长久的。如果我们要即生就要了生死，应该就是向这个易行道的法门去学习去修，那么这一生就可以得到成就了。什么是易行道呢？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净土宗第八。讲起净土宗，即是修行念佛的法门，可以讲是末法的时代唯一能够契机契理的法门。讲到其他的法门，虽然是佛所讲，亦都能够道有情出来三界成正觉，但是在各宗的修行方法，它虽然是有效去度众生，但是这个以时期来讲呢，修其他的宗，修其他的法门的这个时期呢，有效的时期已经是逐渐过去。换句话来讲呢，各宗的是属于难行道。这个难行道的法门呢，已经不是那么适合末法时代的众生的根性。所以从根性来讲呢，是不容易契机。所以我们修行呢就感觉得很困难了。如果是契机的话呢，就修行就容易，就好似我们一个有病的人需要吃药一样，看完医生要吃药，但是应该要对症下药。对症下药呢，就是吃了药之后就可以很容易药到病除。所以修行也是一样，我们能够修行，能够选择一门容易去修，能够契合我们根性的，就都容易得到成功。当年呢，过去佛在世的时候，佛说无量寿经，讲完之后呢，当时听众有些在场的听众呢是得到清净的法眼，有些就是得到阿罗含果，有些呢就是能够漏尽以解证得四果的罗汉，有些能够得到呢不退转。咁我哋今日啊读呢部经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够得到正果呢？因为我们的根性浅薄了。因为佛经里头也都有讲，佛入灭之后有正法、有象法、有末法的时候。正法呢，就是佛入灭之后一千年都是正法。所谓正法呢，就是正法的时代，闻法的人，听法的人来讲呢， 听咗之后马上能够开悟，好快就能够证果。而象法嘅时代呢，正法一千年之后就到咗象法一千年啦。象者呢就相似，亦都系相似正法嘅时候，问法嘅人亦都多，但系能够开悟嘅人呢只系得一半啦。所以正果嘅人呢比起正法嘅时代系少。到末法嘅时代呢，正如刚才讲呢，亿亿人修行，但系得到嘅人少啦。因为末法嘅时代虽然是文法，是有人去文法，但听了之后都觉得格格不入，因此发心修行的人少，正果的人更加少了。因此啊，我们这个末法的时代来讲呢，应该要能够修行正途呢，是最为契机契理了。因为在极乐世界有凡圣同居土，只要我们能够发心念佛、修行净土、念佛的法门，你就至少可以得到下品下生，都可以生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之后，有诸佛与你为伴侣，能够常时与诸菩萨、诸达阿罗汉时时一起，与海会圣众作为我们的伴侣，一起能够继续去修行，藉着仗住阿弥陀佛的愿力，使我们能够接引我们往生到净土。因为阿弥陀佛在过去发愿，若假如有众生欲生我国的，我就能够去接引他，否则的话是不成正觉。所以佛呢是不会打妄语，如果我们念佛不能够往生的话呢，那就好像佛呢就是阿弥陀佛打妄语了。但阿弥陀佛绝对是不会打妄语，是讲的是真实语。因此在往生录之中的记载呢，有很多都是能够见到在定中念佛能够见阿弥陀佛，或者可以得到往生极乐世界的。因此我们对于净土的法门是要深信不疑。但是讲到要今生能够正果呢，好似六祖大师，六祖慧能大师佢过去一听到金刚经啊，就能够悟道见性啦。但系我哋今日呢亦都有好多人读金刚经啦，但系点解我哋唔能够开悟呢？系因为呢我哋冇咁唔系上根未至嘅根性。但系修正土法门呢，一句阿弥陀佛，你能够念一句阿弥陀佛，默默去念，时时呢都有人能够预知时至，甚至往生的时候是可以满室莲香，也能够得到阿弥陀佛来接引往生极乐世界的。因为佛法度化众生来讲呢，对于我们这个时代 末法的时代，阿弥陀佛的净土法门呢，正是对这个时代根性是最容易契合的。所以我们应该呢是发心好好的念佛修持净土法门，对于净土的易行道的法门呢，要深信不疑，要知道这个法门是最殊胜，这个净土的法门呢是最能够契机契理的。